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我们在美国这段时间，我们每一天都感觉到好像有大事发生。前几天我们的总统得到这个 COVID-19， 我相信基督徒们都在为他祷告。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也是在神的掌管的中间，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一个书卷何等的重要性，因为整个以启示录里面讲到神在幕后的心意。整本启示录的核心是什么呢？整本启示录的核心就是宝座，而这个坐宝座上面的就是创造的上帝，还有救赎的羔羊。四章讲到创造的神，第五章就讲到这一个救赎的羔羊。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第五章这段圣经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看。我们看见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当约翰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他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好，他看到是这个异象，你注意看哈，他看到坐在宝座的，然后呢他手上拿着书卷。这个宝座的，刚才我们讲了，在第四章就讲的这是上帝啊。然后记得我们在第四章里面也提到说，这位上帝，然后这个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都在他的面前在那边赞美他，对不对？那么赞美的是什么呢？为着他的创造来赞美。那但是接着呢，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引进来了，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当时候的书卷是用羊皮写的哈，里外都写着字。里外都写着字是什么意思呢？里外都写着字表示说这个书卷已经写满了，表明这个内容是充足的，是完全的，在没有增添的余地。就好像在启示录最后一章里面，约翰就提到说，这书上所写的这一些的东西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删减。所以表明这个书卷它已经是完全了，这个内容是何等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它必须用漆印把它封严了。圣经里面讲漆都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漆印，在希腊文化的里面哈，这个漆印哈，这个一个重要的文件哈，他们都要用这个印把它封起来。那漆印代表什么呢？漆又代表完全，代表这个重要的文件，像这种遗嘱啦，像这些的这有关重大的房地的地契啦，这些需要用这个印把它的封起来。印就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就懂这个印哈，印就是印章哈。好像说今天你有一本书，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来美国之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买的书啊，很多书，我们传道人其实别的不多，就是书多，买了很多的书呢，我就特别去这个刻了一个章。这个章呢就上面写哈，我的这个那叫什么名呢、那个家谱名之类的啊。叫做四贤啊，所以我上面就写的刻的四贤藏书啊，一个大的印章，所以书上面就盖着四贤藏书盖下去哈、啊。那意思是什么？这是我的书，对不对？好、啊，所以印代表这一个封印啊。所以你看见哈、啊，如果啊，这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哈、啊，那在台湾呢、啊，或者是在中国哈、啊，可能当你一个家被封的时候呢，法院把你封了，这个家封了。他怎么样子就封条了，是不是？那盖上这一个可能这个法院的这一个大的一个印上面。好，那印代表就是这个东西，这一个东西不能碰了，这已经封住了。所以启示录里面说用漆印封严了，封严了，封得死死的，把它封住了，不能够打开的。所以约翰那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了这一个坐在宝座上手上拿的这一个书卷。那弟兄姊妹，这个书卷很重要，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关乎第四章第一节那边讲说 关乎是什么呢？是以后必成的事情。以后必成的事情，那这以后的必成的事情，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哈，启示录从 第五章第四五章这个宝座上面的敬拜开始，接着里面就开始带来什么七印、七号、七碗，从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八章第二节，所有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些预言，就是这些所谓以后必成的事情。所以这个书卷非常的重要，可以说这个书卷就是神对万物的心意，神对这个末世的心意，神对以后万物的结局、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整个的那个心意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书卷太重要了，这个书卷好像是一个天书一样，这个书卷就好像以前我们，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常常看到那个，我不知道是天龙八部还是什么东西哈，就是看到那个那个里面就是讲的说啊，这个有一个什么武功秘籍，有没有啊？这个武功秘籍啊，哇，在什么地方啊，然后去找到那个武功秘籍啊，那个人一去练了之后，到深山练了之后，他就变成天下无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武功秘籍你变成天下无敌，但是这一卷书卷却是让你知道整个神对宇宙万物世界的心意，神对整个未来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写在这个书卷里面。所以这个书卷太重要了，这个书卷太重要了，是神他行动的纲领。但是约翰的看到这个书卷的时候呢，结果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够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哇，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书卷，但是没有人能够观看，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人能够去知道。所以当约翰看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大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未来如何发生，是不是？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谁会当选啊，所以你今天看世界日报，你今天看一些的报章杂志里面都会做这个调查，说谁会当选，要你 vote 一下，是不是？我 vote 不 vote， 不，我意思说我根本不去这个网上去做这个调查。亲爱的弟兄姊妹，谁知道？所有的媒体全都是左派的，大部分是左派的，所以你看这些资讯，大家都说哦，谁会当选？谁会当选？百分之多少的比例谁会当选？弟兄姊妹，将来的事情谁知道？未来的事情谁知道？人生的命运谁知道？你将来的前途谁知道？你家庭的未来如何会发展，会怎么样？你小孩是个如何？虽然你现在拼命的在那个替小孩子量身定做，预备好他将来去读哈佛，将来他要做是个律师，将来他要做医生，将来他做什么，你都帮他安排好了，甚至他将来娶哪一个太太。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谁可以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所有未来的事情呢？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人配去展开这个奥秘。美国总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了，美国总统他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他甚至可以知道很多国家的事情。为什么？他派他这些什么 FBI 啊，他派他这些的这个探员到世界各地去收集情报，去俄罗斯、去中国、去哪里去收集情报，收集这些情报。所以他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他可以知道 Bin Laden 在哪里，所以他可以知道这个目前的凯达分子是怎么样子，他可以知道伊斯兰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很有趣，他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美国总统他也不配展开那书卷，天上地下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的，撒旦也不能够展开这个书卷。虽然撒旦比我们知道很多事情，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他也不配，天使长也不配，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配可以展开这个书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个约翰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大哭啊。你能不能体会约翰的心情？约翰在拔摩海岛，在他个人的人生来讲，可能他会觉得他自己的服侍的生涯已经结束了，可能他觉得他所传的这个福音不知道能不能够再继续的传下去了。但是他在这里看见异象，他看见了坐宝座的，他心中带来了盼望。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那个书卷却说没有人能够展开，关乎第六章以后的这些所有未来事情没有人能够展开，他心中里面真的是不禁悲中而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一生当中你为什么哭过。有的人为着哎呀当年追求的那一个没有追上哭了，有的人为着失恋哭了，有的人为着小孩子真的是不成才去吸毒去做些不好的事情而哭，有的人为着自己的婚姻失败而哭，有的人为着自己失业了怎么样子这么样惨，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低谷的当中就在那边悲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叫做陈子昂，是唐朝的一个文学家，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登幽州台歌》。幽州是哪里呢？幽州是今天的北京。那么当时候陈子昂是在这个武则天当政的时候，那么他写了这首歌，他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子，恋天地之悠悠，怎么样？独怆然而涕下。他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子是在讲什么？他说前不见古以前的那些明君啊，那些贤君啊，他那个会贤君就会去招纳英才嘛，对不对？后不见来者，后不见后面的这些明君明英明的君王，他们也不去周他反正他是在这时代，他也见不到后时代的人。所以他说前不见古人，那个古人就是指的古代的这些贤明的君王，后不见来者也是指的后面的这些贤明的君王。他说我没有贤明的君王收纳我看上我，所以在那时候他在登幽州的时候恋天地之悠悠啊，天地这么样子浩瀚广大，但是我在那边单独的孤独的在那边悲戚的而哭啼啊。哎呀，这个多少历代多少的人怀才不遇，念这首歌的时候啊，心中确实有一种心有戚戚然的感觉，是吗？就是可能你有类似他的，也许你不是怀才不遇，也许你像我刚才所说的婚姻上面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或者个人的问题，或者家庭的问题，或者事业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人生当中曾经有一些事情我们曾经哭过，有没有？有没有？现场观众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中国男人啊通常都没什么感情的，这个计划应该讲不是说没感情，就是说他不把自己的感情显露出来。那这种结果呢也常常让中国的男人呢就变成了信了耶稣之后啊也就是那种不苟言笑，感情不能够表达出来。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越认识主你越应该会哭， Amen。 敬拜感动到一个地步会哭， Amen。 祷告到一个地步会哭，我讲这句话不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属灵人都会哭的，有没有？旧约有 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什么？耶利米，叫做流泪的先知啊。耶利米为着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他们犯罪，他们远离神，所以他在这边，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提到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啊。这不是第一次讲哭泣，这不是他第一次眼泪汪汪。你如果去看耶利米书，你可以看耶利米哀歌，这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十六节所说，他说离我救我的生命的离我甚远，这是指的神离他们甚远。他说我的儿女太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因为以色列人被打败，以色列人被仇敌欺负，所以他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子，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他心中很感慨。他说为什么我的百姓，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要远离神呢？所以他为这些事情在那边哭泣，在那边悲哀。保罗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保罗也哭泣。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对着这些长老，把这些长老们叫来说，他说他把自己，他说他就跟他们讲说，他说我为以弗所教会，他说我纪念你们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花了三年的时间，他说昼夜不住的流泪。当然这句话有点可能是我只能用我们的这种理性去思想哈，这个昼夜不住都在流泪，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边要表达，就是说他常常为以弗所教会劝诫他们，流泪的祷告，流泪的跟他们分享。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责备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教会。神学院常常就把哥林多前书来当作是一个教会的探讨，问题教会问题的探讨。所以呢，你这个哥林多很多这些的问题，都也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求到底圣经上面怎么说的啊。哥林多的教会，保罗为这个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什么流泪。保罗为了教会，他为了服事，他为了这些弟兄姊妹，他为着他们的犯罪离开神，他们为着他们这个要成长，他为了神国的事情在那边流泪。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为了你个人事情，为了你家庭事情在流泪，我不是说不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变成是一个在天上飞但是不会在地上走的人，好像自己家里面事情都跟我无关系，小孩继续打电动玩具，小孩子吸毒也没关系，反正那太太的事情也不是，是不是？我们当然会难过，我们当然会为这些事情会哭。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这些事情的哭，甚至有人为国家哭，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在台湾选举的时候，那时候热闹到一个地步啊！第一次当民进党要当选总统的时候，哇，很多人哭啊。那么总统选举也是一样啊，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一样嘛。四年前总统选举和当这个川普选上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要哭啊？也很多人哭啊，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了说，哎呀，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有选上了这样子的总统？可能每一个人政治观点不同，每一个人的这个 preference 不同。可能为着国家，为着这些民族的事情，我们也会哭。但是有多少人像保罗一样，像耶利米一样，为着神的国，为着主的儿女们，为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为他而哭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小组长为着你自己的组员而哭呢？有没有同工，你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流泪呢？约翰大哭，因为他想到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关乎未来的事情，而这个书卷没有人可以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为着美国而哭啊，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远离了神而哭啊。我今天花一点时间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有些弟兄姊妹也许知道，也许不一定那么清楚，我也今天没有办法讲得很完整， 但是我就稍稍的提一下，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是提到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弟兄姊妹，你记得生命记载二十八章第一节也说，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神要怎么样祝福呢？他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神对以色列讲的时候，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其实地图上面可以有以色列，事实上根本看不到的。神是小的不得了的国家，这个国家怎么会能够在那个强国环视之下还能够生存到今天？因为神跟他们说，我跟你们应许，你听我的话，我就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神对美国所说的话。美国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以圣经立国的，以基督教的这个精神的立国的。我们都知道五月花号，对不对？五月花号这一批清教徒在英国，他在遭受到英国国教的这个逼迫，不准许他们有信仰的自由，不准许他们聚会，所以他们就跟很多一些的国家一样秘密聚会。你能想象美国的先祖本来是这样子的，这一群人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他们起先到了荷兰去，后来发现荷兰也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因此他们后来就来到了美国这个新大陆。五月花号的里面这一批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立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没有很长，我就不仔细讲了，但是你可以看见我 highlight 的地方就提到说，他说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对神的信仰，他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大陆。其实五月花号这个公约就是美国最早的宪法。那你才看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些先祖们他们立下的这个独立宣言很清楚的讲，他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请你注意啊，今天这个独立宣言被这些左派的、被这些所谓的自由派的人把它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解释。他说我们人权，我们有人权，你注意看这里讲生命权，但是美国现在这些左派的民族这个自由派的，他们就认为说堕胎是合法的，甚至晚期堕胎是合法的。我那天不知道是跟谁在谈，跟我们的邻居啊，我们邻居还没有信，我跟他传福音，我跟他谈到这个就是说美国堕胎的问题哈。那么我就跟他提到，他也不清楚，当他听我讲的时候，他真的是我也不想再讲下去，因为要靠近吃饭时间了，真的很恶心，真是让人很恶心。那个晚期堕胎的时候，那是怎么样子一个做法，就是我不要在这里讲台上面讲。可是你看他这些人讲的哦，他说我听了那些这个人权是怎么讲，他说我们认为母亲她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事情，那是她的 privacy， you see， 她的 privacy 可以来决定自己胎儿的命运。这里说的生命权，胎儿他有权利决定他的生命吗？他不会讲话，他还没出来，但是他就被他的母亲牺牲掉，这个可以被允许吗？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其实清楚的说不可以的。人的生命，人的自由，好，讲自由也是一样，美国今天自由自由自由，什么都可以自由，我今天要这个同性恋就可以同性恋，我今天要跟这个，甚至有一天也许像欧洲一样，有些国家一样，我今天要跟人兽交人兽交。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些人这个是准备，也是替这些所谓富豪这些有钱的人在做预备，是什么12岁以上的女孩子可以跟他发生关系。为什么？ 奇怪的，怎么会做这种一些很奇怪的这种性的行为呢？因为这些人有钱，所以呢他已经没有新鲜感，他就去尝试这种奇奇怪怪的行为，你懂我这意思吗？正常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吗？而法律竟然去为这些少数不正常的人去立他立法，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立这种法，你说这样子就完全违背了，完全违背了美国当初这些开国的元勋他们的心。美国宪法制定是这个图派是很有名的啊，这个George Washington他们在那边在 Philadelphia 在那个地方召开制定宪法的这个会议，制定了今天的宪法。但是今天的宪法也是一样被这些自由派左派的人把它 twist， 把它做了很多，特别是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你现在已经完全不清楚当初原本这些起初这些创国的元老们他们所立下的精神是 based on Bible，自由也好，平等也好，权利也好，通通都是基于上帝创造的人，是人人都平等的。没有上帝了，那个所谓的平等就不是真平等了。而今天你可以在，你如果今天问问看美国，甚至不知道是哪一个总统，我记不得了，竟然公开的讲说，今天美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如果你读美国的历史，你怎么会说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第一任的总统乔治华盛顿就职演说这样说，他说我在就职的时候，我如果不热忱的祈求全能的上帝，你看这个当中他提了几次上帝，全能的上帝，上帝啊，他的神助啊，赐上愿上帝赐福等等，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愿仁慈的上帝给予帮助。弟兄姊妹，这些创国的这些的先驱，他们是毫不避讳的把他们的信仰怎么样表白出来的。但是什么时候美国开始这些政治人开始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在这些场合里面讲我们是基督徒，讲我们的信仰，不要问，这是 privacy。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传福音不敢传，为什么？因为你不应该去要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完全是歪理。美国渐渐离开神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1948年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判定这个在公立学校传福音是违宪的。1954年在公立学校分发圣经是违宪的。1962年在公立学校祷告是违宪的。1963年在公立学校诵读圣经是违宪的。1980年在学校挂十诫违宪。你问现在年轻人十诫是什么？不知道。难怪奸淫、偷盗、撒谎、作假见证这么多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从小他们没有这种价值观。美国是以圣经立国的，没有了圣经的价值观，美国就没有，就是无神论。无神论的一个结果就是随便谁来都可以影响他。所以弟兄姊妹，美国离开神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就会很清楚地看见问题。今天美国的问题在哪里？美国人今天吸食全世界一半的毒品，美国人每一年用于色情网站的钱是 2.8 billion， 2.8 billion 是多少？28亿美金。美国未婚同居者从1960年那时候开始增加了10倍，总数大约是超过1200万对。40%的婴孩是没有未婚而生的。美国的离婚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通过色情网络、书刊、电影，美国成为全球最厉害的道德污染者。 美国的部分媒体可以现在，其实我想不是部分媒体，他这里讲他部分媒体太客气了。美国的多数的媒体、文化学府有形无形的轻蔑基督教、圣经，甚至有时候亵渎神的名。任何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标志的东西都被取消或者禁止，比如说十架了、十戒了、圣诞了、祷告了、奉耶稣的名了，现在圣诞节叫做 Happy Holiday， Christmas 也不能叫了。我觉得这比我们做，比我们这个可能在华人世界里面都比他们还自由了。弟兄姊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继续下去，美国继续的远离神，美国继续的不以神为神，这个国家注定是会灭亡。我这样说不是要咒诅，我这样说是让弟兄姊妹看见今天美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要像生命记说的，你们要选择生命呢，选择祝福呢，还是选择咒诅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想到这种时候，你会不会像约翰一样想到这些大哭啊？弟兄姊妹，虽然我在有一次陈导也就提过，虽然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个地方，你不关心这个地方，你不为这个地方祷告，那你根本就是忘掉了神托付给你，你到哪个地方你就要为这地球平安，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从一开始来美国，有时候心里面还在想着回去，还在想着华人的地方，但我现在还是一样对华人很有负担啊，不是说我没有负担，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主啊，这个国家在你整个神的国度里面、计划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曾经领导全世界的基督教，曾经差派最多的宣教士，曾经影响千千万万全世界的人的这一个国家，今天怎么可以让它就这样下去？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十几年前，我们一些牧师们、华人牧师们，我们就开始为这个美国祷告，为复兴祷告，为美国的复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也一起加入这样子的祷告，不单单是祷告一下，好形式一下，哎呀，对牧师说要祷告我们就祷告吧。我盼望主把那样子的负担给我们，把这样子一种像耶利米先知的眼泪给我们，像约翰的那种负担给我们，让我们想到美国这样子就这样子离开神，我们心中有一种不甘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大大的哭泣。所以在9月26号的那一个25号26号有两个聚会，一个是叫 The Return， 另外一个是叫做 Pre-March 啊，就是一个祷告行走啊，行走祷告的聚会。感谢赞美主，神召集了全美国许多的人，据估计大概可能有50,000的人啊，这个召集他们聚集起来，在华盛顿 DC 的那些地方，在林肯纪念堂，在那个地方他们一个一个地方走祷，他们走到一个地方，我相信我自己曾经看过一个 documental 的一个片子里面、啊、就提到说哈、啊，他就提到说像这个自由宗啊，像这个什么职业堂啊这些啊，那其实你仔细去看里面，你才会了解到原来美国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现在你好像听这些人在讲自由、讲人权，讲的完全不像是基督教的，是不是？所以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在那祷告。我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在那边祷告，我看见有些人他们围坐在一起，就有的围在一起、包在一起，一起祷告，为着美国，甚至有的人流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在计划，是不是我们可能也在这个十月，也许是可能十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在大选前的几天，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这个 city 啊，到 city 后，我们这边的 city 后，我们去走祷，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为着神的国度来哭泣吧。所以讲到今年，我想我们今年所面对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今年美国的总统的大选，包括还有这些议员的国会议员，包括这些法官的这些大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我作为地上美国公民，如果你是有美国公民的身份的，你不要让你的这一票丢掉了。我们要把那些愿意照着，至少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啊，至少他愿意照着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对堕胎啊，对同性恋啊，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 LGBT 的法律这些东西，他能够说 no 的这些人，我们要让这些人出来，否则的话，美国很快就会要面临到上帝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审判来临不是你我可以躲得掉的。你不说，哎呀，是美国送审判，我不是美国人，这种想法很可恶啊！你不能这样想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我是在一条船上面，让我们一起来为这神的歌哭泣吧。所以约翰哭泣，约翰在那边大哭，如果就是停到这里，那真是悲哀啊，那真是人天下最大的悲剧啊，是不是？但是没有，弟兄姊妹继续下去，他这里继续下去说什么呢？结果这时候长老当中有一位就来告诉他说，不要哭。为什么不要哭？他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哈利路亚，他能够展开的疏解，他能够揭开的基因。所以他提到这一个是谁呢？他是犹大的狮子，这个犹大的狮子就是指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这个我没有时间多讲哈，但是这里犹大支派里面我们看一下哈，犹大支派这个在这个创世纪49:9-10里面提到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就是指的年轻的狮子哈。他说他谁敢惹他呢？哈，然后就接着又说，规避不离避不离犹大，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就是吃平安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这里讲了规或者杖都代表是权柄，所以犹大。在这里讲的犹大的狮子，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清楚知道，就是在指弥赛亚。那么接着他就提到了大卫的根，大卫的根是什么呢？大卫的根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1也有提到。那么他是从旧约里面以赛亚书11:1，还有以赛亚11:10所引用出来的。你看哈，他这里都提到什么？耶西的根。耶西是谁呢？耶西就是大卫的谁啊？爸爸。所以耶西的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里讲说，他是大卫的根。在这里启示录讲大卫的根，可是事实上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1:1，就讲到说他是耶西之子，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的根就是大卫的子孙。那对犹太人来讲，一听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心中所渴望的那个弥赛亚呢，他们认为一定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所以他们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有没有？所以呢，那个弥赛亚就是要来带领他们来恢复这个国家，复兴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政治性强大的国家，推翻罗马政权。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一个对弥赛亚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因此犹大的支派的犹大这个狮子，或者是说这个大卫的根，都是代表这样子一个形象。这就让我想到说，回教徒他们在讲到阿拉的时候的，事实上他们也是类似的观念。好，所以你看现在在北非的一些国家哈，只要这个一个穆斯林的一些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这一开始啊在那边这个就引起内战，他们就想要发动圣战，他们想要把这个国家改变，变成是一个这个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北非为什么像苏丹啦、这个乃基利亚啦、这个伊索皮亚啦，这些很多的国家发生战争，很多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他们的观念，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他们所信仰的神是这一种的，这一种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人能够去展开基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吗？是这样子的一个君王吗？是不是这个将来这个伊斯兰这个世界，可能他们开始要统一世界，所以那个伊斯兰的那个霸主就是这个展开这个书卷的呢？不是。接着他就想讲什么呢？你如果继续看下去到第七节里面，好，到第七节你看哈，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展开揭开那记忆，这第五节哈。然后你接着你看哈，他说就第六节就提到说有羔羊站立，有没有？有羔羊站立啊，有羔羊站立，然后呢有七眼七角，然后神的七灵奉差遣往不一样，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所以谜题揭晓了，谁配谁人呢？就是这个羔羊，这个羔羊拿了这个书卷，他可以展开这个书卷，他可以观看这个书卷，他掌有宇宙万物所有一切的将来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也是一个异端，韩国的一个异端，叫做这个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很长啊，啊，重点不是在这里哈。我是让大家知道说，你看他引用这段圣经哦，同样引用这段圣经哦，他怎么解呢？乱解。他解出来的呢，最后不知道怎么扯，就扯到说，所以哈，就说把这些经文都拉出来了，最后就说，他说所以呢，安山红就是他们的教主，安山红就是基督的再临，就是上帝。哎，你觉得这种东西很可笑啊？你会相信他吗？哎，那也有几十万人相信他哦，他自己宣称一百万，但是人家说大概就几十万啊。所以今天你可以看见很多无知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传福音很难传，人家传这种乱七八糟，真是无。我就说真是没有道理没有逻辑的东西，可是他还是还有这十几万人相信他。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传扬纯正福音的人不传道，是这些人拼命在里面传。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被杀的羔羊，好像是一个这个羔羊就是这个献祭用的哈，是那个被杀的，是表明说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也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特别是对这些穆斯林，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怎么样子耶稣是神呢？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的耶稣，怎么能够是说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弟兄姊妹，坦白说，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人的头脑，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上帝要能够去拯救这个世界，福音要传扬这个世界，岂不是应该像他们的阿拉一样吗？真主说打，哇，就去打了，身上绑个炸弹就去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不是，耶稣基督说我来，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们不要想我来这个地方是要来建立一个国度全天下无敌，不是的。耶稣来，他是这个君王，当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骑着什么？他骑着驴驹子，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和平之君。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是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因为曾经被杀的羔羊，他因为受死的苦，所以如今他被神天父升到至高，超乎万民之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而且不仅仅是以色列要来归顺他，是万民都要来归顺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羔羊配得这样子的，配得这样子展开，配得这样子来这个开这个书卷，因为 他说他已得胜了。你说他怎么得胜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个奇妙，真奇妙，用我们的头脑无法明白，但是你越多认识神，你就越清楚一点，只有一个软弱的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舍了，虚极到一个地步，降到最卑的地步，然后神就使他升高，这是属灵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得胜不是你今天力气大，不是你今天拳头大，得胜是什么？得胜是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得胜；得胜是上帝与你同在，你才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能够展开这一个书卷，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情，只有一位得胜的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Amen。 有一首诗歌是我在祷告会常常带家唱的，我那天看到一个教会在唱这首歌，我今天没有时间播给大家听了哈。哎呀，其实这个教会里面呢，大概我看一半以上都是年长的啊，因为看了都是白头发，弹那诗情弹的人也是白头发的。哎呀，但是我看见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靠主耶稣 Victory in Jesus， 哇，每一个人在那边唱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兴奋啊，真是那种得胜的凯歌。就是你知道做这首歌的一个作者，他写这首歌其实他是在一个，他本来就是一个，就神学院毕业之后 Bible College 毕业之后，他就是他有音乐的天分，所以他就写歌，他就到各个地方去教别人怎么样子这个唱诗歌啦，带领诗歌啦，就做这些音乐教学的工作。但是就在他这样风尘仆仆到处奔忙的时候，结果后来他就得病，他生病疲累不堪，然后就半身不遂，躺在家里面。照人来看，他的这一生好像就结束了。但是反正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有更多时间跟家人相处，在那边跟就在家里面，他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所以他在这个亲近神，在那边敬拜神，他并没有灰心丧志，他反而这个他反而是因此这样子一段时间在那边，他心里面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灵命增长。所以后来他就写了这一首歌。靠主耶稣必得胜，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今天是在很风光的到处去讲道，到处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写这首歌，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当他写这首歌是他在自己在经历到人生当中一个很悲惨的光景的时候，他写出这首歌，他让我们一看见一件事情，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我们人生当中，不管你是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学业的问题，或者是工作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可以在你的问题当中让你得胜， Amen。 耶稣的是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打破一切的、打败一切的敌人。所以每一次下次当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要带着得胜的心态，你要欢喜快乐，你要大声的来唱这些诗歌。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唱得胜的诗歌，因为不管人生当中遭遇到什么事情，当我们结束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祷告多么悲哀，多么的哭泣，但是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以得胜来作为结束的。 Amen。